荣这个人的话，他是住在园中的。什么意思？主说，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所以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我们应当住在葡萄树。住在葡萄树不是住在葡萄树，所以你们这住在园里的什么意思？我们不只在基督里，而且我们住在基督里，这个就是我们与主的联合。我们平常常常觉得，如果能与主的联合越完全的话，应该是越亲密才对，亲密是不错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肉体还在，所以我们常常容易活在外面的兴奋和热闹里面，我们以为这就是属灵，不是的。什么时候你什么也看不见，但是你能相信，虽然乌云满布，云上的太阳还在。虽然你经过了很多的隧道，你慢慢就知道了，不是你经过多少的山洞。许多时候我们会有山洞的经历，许多时候主也给我们阳光的经历，但是主今天所在意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路走了有多远。在这个漫长的路里面，有山有谷，有山洞，有阳光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山洞里面的时候，你也能经历到主的同在。好像到了一个时候，你祷告也没有答应，到了一个时候读圣经一点味道也没有，你还做不做基督徒？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特别爱我们，他爱他要把我们，他为了爱我们就把那个感觉把它收走，事实上呢，是把我们带到更成熟的地步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找出来，我们就觉得东一块西一块，哪一句都可以解释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原来这在至圣所里面那个生活，幔内的生活是这么丰富的。幔内的生日子乃是在主面前成长的日子，是今天因信称义是在神面前得出一个地位，因信成圣是在神面前结一些果成圣的果子，但是不止如此。今天如果我们活在他面前，这条有一个生活，这个生活幔内的生活是怎么用什么来形容？是用形容的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外行，因为他没有这个经历嘛，没有这个经历，你他怎么懂呢？那些话对他来讲，简直像对牛弹琴一样，没有感觉的。但如果你真的有感觉，你慢慢就会发现说，哎，这个前面第三首以前的黑夜，跟第三首以后的黑夜又不一样。那么难道黑夜还有好几种吗？如果爱主的人，他可以告诉你是有好几种的。所以这个只有当我们慢慢慢慢往里去的时候，那现在慢慢我们就可以就明白整个雅各的启示。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那既然说你这住在园里，所以就证明说，等到这个苏拉米女子到了最高峰的时候，今天新郎最欣赏的就是他是住在基督里的，他是住在园中的。那么你怎么形容这些园？所以你发现在雅各书里面有四座的园子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你就知道这个园子在什么地方，有四座的园子。然后你就发现说，等到你看见苏拉米女从一个园子到另外，从另外到另外一个园子，她真的把这些园子都经历了。那我现在先把答案告诉大家，你把这四个园子加在一起啊，大概就是迦南美地。普通你说牛奶鱼蜜之地，这个太抽象了吧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你怎么经历牛奶鱼蜜之地呢？你只要住在基督里，你从一个园子到第二个园子到第三个园子到第四个园子。所以你如果仔细把这园子把它找出来，那慢慢慢的你就会找到，慢慢你就找到历史的背景就非常的清楚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先看第一座园子。第一座园子呢是在第八节以后，听啊我良人的声音，看到他串山越岭而来，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，他站在我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，从窗棂往外窥探。我良人对我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第一章的经历太可爱了。第一章的经历是叫我们留恋的经历， 如果王带我进入内室，如果现在我看见我虽然黑却是秀美，如果我也把拿达香膏打碎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第一章的经历不是我们蒙恩多久，没有多久的经历，我们以为现在我们登极了，我们现在能够在内室里面常常与主有美好的交通。你知道这个内室啊，在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室。原来在犹太人的那个房子里面呢，他们藏宝的地方就是他的内室。他们，你如果真的去看那个在伯利恒附近，他们根据考古啊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现在考古还可以给我们看见他那个根基啊。当时最早这个是卧房，这个什么房，这个房，然后有一个小房间呢，是他们藏宝的地方，所有他们的宝都藏在那里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要进内室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要进到你们藏宝的地方。保罗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。我请问大家，这个宝贝藏在哪里啊？圣灵住在哪里啊？圣灵当然住在你的灵里面。所以你们要祷告的时候，应该到深处去，到灵里的深处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在那里你就能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今天怎么能够与主有交通呢？因为复活的主，今天已经荣耀的主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在我们的深处，你只要来到至圣所，来到施恩座，我们就可以和他对话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嘛，王带我进入内室，内室的生活再好不过了，所以我巴不得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出来了，但是不行。你看见吗？这个人以为他很进步了，保罗，现在你看主呼召他，现在你看所罗门呼召他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冬天以往，雨水止住，已经过去了，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放香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这是第一座的园子，这一座的园子主要是花园，第一座的园，那是春天来到了，因为冬天过去了。那这个花园不是你的后花园，这个花园呢是可以穿山越岭的，就好像圣经里面的伊甸园是包括，大概包括今天的伊拉克的南部、伊朗的南部，还要包括整个的沙特阿拉伯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第一道河是环绕哈菲拉的，哈菲拉就是沙特阿拉伯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圣经里面讲的花园并不是我们小小的园子，不是的。这个园子现在它既然串山越岭而来，所以他就呼召这个苏拉米女说，和我同去，起来和我同去。然后为什么要同去呢？因为他要苏拉米女能够经历第一座园子，那一座园子是什么？是春天的园子。所以在这里讲到葡萄树开花放香，还有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。那请记得，这个果子是青果，因为冬天的时候啊，这个从前早期的无花果，那个无花果呢，就从那无花果枝上就掉下来了，那是老无花果。冬天，到了春天的时候呢，很稀奇，那就在那个掉下来那个洞上面，同一个地方就长了新果，长了青果。那个青果是很小很涩，所以到时候呢你可以充饥用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那是春天而已，你到了夏天以后，你要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，如果风吹雨打你还是在上面的话，那就可以最后就可以收成了。你知道吗？主耶稣到了夏天，他找不到那个果子，就找不到那些青果，那个青果要么被鸟吃了，要么被树摇下来了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个有希望将来收成当然不可能。所以我们的主并没有强人所难，好像没有收成的时候他就要收成，不是的。因为如果你经过春天的话，你就知道等到春天来到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无花果树发果子渐渐成熟，还有这里告诉我们葡萄树开花放香，所以可见呢这是春天，还不是到了结果的时候。它不过开花，葡萄树难得开花，难得那么放香。所以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你看见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齐叫，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已经听见了。冬天以往，雨水止住过了， 我的美人，我的骄傲起来与我同去。所以请记得，如果你长久活在第一章，如果你一直追求与主同在，好像盖恩夫人，好像劳伦斯一样，感谢主，这是主给你宝贝的经历，但是很可惜，你只会在那时感觉到主的同在，你只会在那个特定的环境、特定的时间，你能感觉到主的同在。现在主要让我们经历与他同在，和他一同穿山越岭。现在有艰难，但是艰难在我们底下；现在有困苦，困苦在我们的底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春天，这是迦南美地的第一座的园子。现在呢，这是所罗门苏拉密要经过的第一座园子，所以第一座园子呢是在第二章。第一座，那第二座的园子在哪里呢？就是在第四章。第四章啊，你会发现呢，等到他们成亲了以后，我们知道他们都走到地毯那一端，那么这个时候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他们就一起旅行，就好像度蜜月一样。然后现在呢，他们到了哪里？就到了黑门山上。黑门呢，乃是全以色列最高的地方。然后呢，然后如果从山上再往下去或者往下看的话，你就看见就在山脚底下有个园子。那这个园子呢，不要忘记了，它不止在这里。如果你仔细来看，在这里我们要注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里给我们看见呢，是黎巴嫩山上啊，不是要留下有井吗？有泉源吗？结果呢，你就看见说，在黑门山下，那么有泉水流下来，因为很多的水是黑门山上，不是太阳出来以后，这个雪就融化了嘛，然后呢，慢慢就往下流，所以就在山脚底下有一个园子。所以第二十二节，我妹子，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你园中所结了石榴，有佳美的果子，并奉献花与拿达树，有拿达和番红花、菖蒲和桂树，并各样乳香木、末药、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。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所以就在黑门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园子，不过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。所以在这里你所注意所看到的主要的不是花，虽然有奉献花没有错，但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它是个果园。重点现在这个园子不是产生果子，而且产生香料。那因为它产生香料也产生果子，所以呢，苏拉米女有一个祷告说：“北风啊，兴起；南风啊，吹来，吹在我的园中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”所以，从第二章的园子，现在进步到第四章的园子。第二章是春天，现在呢是秋天，很清楚的。好，第三个园子呢是在第六章。第六章第二节，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，到香花旗在园中牧放群羊。不要念白字啊，普通一念蛙或者念瓜，蛙，香花蛙，其实不是香花旗。好，那么这里呢，如果你仔细再读的话呢，就是第十一节，我下到核桃园，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石榴开花没有。那又是一座花园，春天又到了。不过跟第一座园子不一样在哪里呢？就是过去的严冬还留下一些硬果，就是核桃园。所以在这里你不只有刚刚青嫩的刚刚长出来的石榴或者葡萄，不错，这是春天来到了，但是现在多一些的果子。这个果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去年的冬天一直留到现在的那些坚硬的果子还留着的。所以呢，我就下入我的核桃园，这是第三座园子。但是这已经到了第二年了，第二个循环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前面两个园子是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循环，还有第二个循环，春天又来到了。 但是现在呢，内容丰富的多了，你不光是只是花，而且有结果，而这些结果呢，会永远长存的。